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指出，习近平担心更多的彭帅出来指控中共最高层，
他非常担心更多的彭帅出来直接的指控中共的最高层，这使得中国的 MeToo 运动到最后可能打到中南海去了，这可能是中国政府的或习近平的另外一个担心。
有美国媒体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拜登总统在对台政策细节上未能表达精准，波兰总理警告边界移民危机是冷战后动摇欧洲的最大企图，传闻已久的中国空军轰20隐形轰炸机在先热议，专家指出可能会胎死腹中。
整体上来讲啊，现在轰20我觉得不管是内外在的环境啊，可能他自己解放军内部都有必须选这个优先考量的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成本，不管是技术啊，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说啊，都有可能让轰20也许未来胎死腹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网球选手彭帅本月在社交媒体公开指控曾经遭到前中共高官性侵之后，其人身自由和安全继续引发世界关注。彭帅11月2号在微博上公开指称，中国前副总理、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对他进行过性侵。目前有关彭帅这一指控的消息在中国网络平台上都已被删除。继中国官媒11月17号发布了一封据称是由彭帅写的电邮之后，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这个周末又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推特上发表了多条有关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频，称视频显示彭帅人在北京，彭帅的现身视频是否可以打消外界对于他安全情况的担忧和疑虑？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做相关评论。
杨建立博士，上星期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公开呼吁对中国女网名将彭帅披露自己遭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一事进行调查之后，中国官媒11月17号发布了一封据称是由彭帅写的电邮。西蒙随后发表声明说，这更加让他担心彭帅的安全和下落。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这个周末则在推特上发表多条有关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频，称视频显示彭帅人在北京。那么对于中国官媒频频发声为彭帅报平安，你的看法？
很多人都认为这中国官媒啊频频的替彭帅发声，也就是说彭帅被发声这件事呢，是看作中国大外宣的愚蠢。中国大外宣的愚蠢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中国大外宣在很多的情况下对这个海外人的思维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而且常常有些愚蠢的这个言行。但是这次的愚蠢呢，让我感觉呢跌破了底线。这种跌破底线呢，我认为可能不正常。我不相信胡锡进还有其他的官方媒体的人会愚蠢到这种地步。我比较确定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高级黑，就是很显然这样的信息释放出来会让人们更加的怀疑彭帅失去自由。因为你要想证明彭帅是自由的，你就让他真正的自由就完了，你让他自己发声嘛，你让他给同事们打个电话嘛，你让他出来嘛，你让他出国嘛，这是最简单的证明方法。而这些人用了一个最愚蠢的证明方法，说用别人的嘴告诉世界说彭帅是自由的，这本身我觉得这种愚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汲取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所以我认为是一种高级黑。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11月19号的简报会上说呢，我们对于有关彭帅在指控一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官性侵后似乎下落不明的报道深表关切。我们与其他方面一起呼吁中国当局提供独立的可核实的证据，证明他的下落和他的安全。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埃玛·泰尔霍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我们支持正在采取的沉默外交方式，并希望以此获取有关彭帅下落的信息，确认他的安全和健康情况。我们也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让他和其他运动员同伴直接接触。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相似的说法，那么对以上的这些观点呢，你的看法？
对，以上的这些观点当然我都是非常同意的。彭帅的这个事件呢，创造了几个第一。一个第一呢，就是说这是第一次一个女性公开的用自己的真名字来指控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阶层的性胁迫的事情，性丑闻。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像老毛这样的这个生活糜烂，很多故事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女性公开的指控过他。然后我们也知道，像周永康的案子出来以后，中共中央的纪委啊，还有后来的判决中都提到了他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进行权色交易。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女性是谁，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女性公开出来进行指控。所以彭帅可以说是第一位一个有名有姓的一个女性来指控中共的最高领导阶层。那第二个第一呢，就是说我说对彭帅的这种关注提高到一种人权的角度，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热门事件的推手。第一次不是人权人士，以往出现这种情况第一个推手是人权机构人权人士，但这次的推手是这个网球界，这是一个第一次。网球协会的表现，网球明星的表现，紧接着体育界的其他人的跟进，造成了今天国际社会对于彭帅事件的充分的关注。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推进中国人权进步的一种新的模式，也就是同行关注同行，运动员为自己的同行运动员仗义执言，教授为教授发言，记者为记者发言，这个演艺人士为演艺人士发言。如果这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话，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推动中国进步的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加上人权人士的努力，加上这个各国政府的这种压力，这种效果可能会远远超过以前我们的努力，所以我对此呢大大的点赞。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彭帅问题的回答称呢，不属于外交问题，拒绝置评。对于彭帅那则被删掉的贴文的真实性，彭帅只受到张高丽性侵，你的看法？
当然中国政府是处在一个两难的状态，他也没办法完全否认，他也没办法去接这个话茬，因为这个如果否认，你又不调查，你怎么否认呢？那么你要接这个茬就很难往下说下去，所以他只好用这不是一个外交事件来搪塞。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习近平面对着这么一个状态，国际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想象习近平面临的一种这个困境。第一，张高丽既不是他的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他的敌人，那对于解决张高丽这么一个高官，曾经的高官来讲，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太难的一件事，甚至在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这么高涨的情况下，他出手解决这个问题还会提高他的个人威望。但是另一方面，他非常担心更多的彭帅出来直接的指控中共的最高层，这使得中国的 MeToo 运动到最后可能打到中南海去了，这可能是中国政府的或习近平的另外一个担心。
一些国际网球名将呢也公开发声对彭帅呢表示关注和关心，刚才你也提到。那么日本女网名将大阪直美11月11号在推特上说，不确定你是否在追踪新闻，但我最近被告知一位网球运动员同行揭露他被性侵后很快就失踪了，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震惊，我向他送去爱与光。大阪直美还在贴文中附上主题标签，彭帅在哪里。那么彭帅事件引起的国际影响，彭帅事件对北京冬奥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政府面对的难题是什么，你的看法？
对，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年大家都在谈冬奥会怎么对待中国北京的2022年的冬奥会，很多的人权人士啊在呼吁杯葛。那么美国政府最近也透露出信息，说有可能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这我相信可能会这会成为一个事实。那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彭帅的事件，彭帅正恰恰是一个体育明星，就造成了体育界的一种反弹，这种反弹直接影响到了奥运会啊，所以中国政府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那这种这个巨大的压力使我们非常有兴趣的来看中国政府怎么反应，它的反应直接就影响到未来国际社会怎么去关心中国的人权，而且怎么做会更加有效的这么一件那个重要的议题。所以我很希望体育界的人能够继续发声，直接拿冬奥会的这个在北京的这个召开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对彭帅这个事件做出正面反应。
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报道表示，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拜登总统自今年八月以来就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四次说错话，促使外界猜测拜登总统是否在试图巧妙地暗示美国对台湾政策正在演变，或者只是在细节上搞乱。
报道表示，尽管专家们相信更可能是拜登总统在对台政策的细节上说错话，而拜登长期以来因以常说错话著称，但他们警告说，在对台湾政策上，精准是最重要的，因为许多人担忧说错话可能是触发美中之间更广泛冲突的火花。11月15日，拜登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入主白宫以来的首次视频峰会。这次会晤被称作是在两国经济和军事竞争继续加剧之际，双方试图努力减少潜在的具有灾难性的错误传达信息的可能性，特别是台湾问题是双方一个争端的焦点。报道说，拜登总统上周二11月16日在被记者问到两位领导人是否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时回应说，我们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就这样，他是独立的，他做出他自己的决定。拜登后来澄清表示，他不是在鼓励台湾政治独立，在这点上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化，而且台湾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说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但是拜登及其讲话时的措辞捅了北京的敏感之处。中国11月16日在拜习会简报中警告说，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也重复了这个说法。外交政策杂志援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伊的话说，总统说台湾是独立的，对中国来说将会是非常令人关切的。自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下，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实体，但同时与台湾政府关系密切，并对台出售武器。美国官方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在一旦中国进攻台湾时，美国是否会干预和保卫台湾上刻意保持模糊。此前的10月21日，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举行的一次市政厅问答会上回答主持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的提问时说，美国有协防台湾的承诺。不过白宫发言人沙奇随后澄清，拜登当时并不是在宣布美国政策的任何改变，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对于拜登是否口误，这位发言人拒绝进一步置评。 沙提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协防关系以台湾关系法为指导，根据该法，我们将捍卫我们的承诺，我们将继续支持台湾的自卫，我们将继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第七届台日交流高峰会11月12号到13号在日本神户市举行，大会宣言中建议日本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制定日本自己版本的与台湾关系法。一些专家指出，日本社会反中挺台已成共识，但是制定法案与促进台湾参与国际有实际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玲的报道。
台日地方议员重要的年度交流活动第七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于11月12日至13日在日本关西神户市举行。在大会举办前一个月，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推特上指出，这次的活动遭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施压，要求神户市停办本届大会。消息一出后，引发日本地方议员的反弹。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仅限日方出席，本来预估人数会大幅的减少，但是一个月前的报名人数竟然已经到达往年300人的高标。日本议员受到中国施压的消息影响，结果全国有70个都道府县议会以及市町村议会共365名议员报名，总计本届大会有510人参加，为历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表示，中国大阪领事馆施压后大家都来捧场了。他说，可见的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曾经与谢长廷共事的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郭仲熙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台交流峰会是由日本各地方的议员每年轮流举办，有助于促进台日地方交流，后植于日本各地友台力量，过去未曾传出中共干预的消息，为什么这次施压就不得而知了。被峰会邀请进行专题演讲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驻日使馆对于日台之间类似的交流活动的施压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只是近来因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嫌恶感倍增，这次中国领事馆的施压反而造成日本地方议员与民众更大的反弹。他说，
Mr. Nikai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LDP, he had beenasked in the past to prevent LDP groups from doing anything with Taiwan.
其实中国以前就会透过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对任何日台交流相关活动施压，这次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只是改成直接施压，或许是因为二阶俊博离任了吧。但是现在日本社会中反中挺台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日本社会对这样的活动很支持，地方议员当然也热烈响应。我个人要谢谢中国让这次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希望中国以后也多多抗议。埃尔德里奇指出，虽然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好感度极低，岸田内阁对中国的态度与民意不同。他说，
You know, Kishida was, I think, a compromise candidate.But the faction is kind of seen as weak overall.
中国一直在扩张军事行动，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按照道理来说，日本政府应该要高度重视并表现出国家应有的态度。但是目前岸田内阁对中国的态度显得相对的软弱，并没有如岸田文雄自己说的要对中国说该说的话。而且美国作为美日同盟和印太联盟的首脑国，也应该要表达更明确的态度，才能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美日台三国需要采取更一致的强硬态度以对抗中共，不要给中共任何错误的讯息。埃尔德里奇认为，美日台的同盟关系应该更加密切的相互支持，尤其是在国防合作方面。他说，
I thought US warplanesIn Japan, for example, Marine Corps fighter jets or Navy reconnaissance planes.
我觉得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应该要重新部署，与台湾合作，特别是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或侦察机部队。美日也应该立即邀请台湾参与军事演习， 甚至是美日之外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参加的联合军演，让中国知道美日台三方在军事上积极的合作，使中国不要误判情势，贸然侵犯台湾。不过目前看起来，岸田政府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很暧昧，还没有那样的决断力。对此，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郭仲熙说，
岸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绝对不是软弱，而是仍以日本本身的利益为主要考量。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中国是主要国家之一，没有中国的配合就不可能达到减碳的目标。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能够与国际社会合作，拜登政府当然也不例外。
10月13日会议结束后，由执行委员会事务局长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宣读神户宣言，内容有包括尽速制定日本自己版本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完善台日外交安全保障等政策。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说，
In the September 2018 issue of Seiron from Sankei Shimbun,
我曾经协助撰写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草案，并且呼吁日本国会通过这样的法案。2019年是美国版与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纪念。我知道法案通过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也在2018年的9月，经由产经新闻发表一篇专论，呼吁日本制定自己的与台湾关系法。我希望借由美方40周年纪念，让日本也通过自己的版本。有了法案依据，日台双方就可以从平常的防灾合作开始，到紧急事态时可以更有效率的转为防卫合作。台日地方交流活动值得肯定，地方议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量，应该更加积极的提出地方的声音，拓展并深化台日的地方外交。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也提出类似的意见，他指出如果台日之间拥有救灾合作的相关法律，设置救灾点、预算、配备等都能迅速到位，必要的时候就能转化为自卫或是防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在美国之音表示，日本政界近年一直有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的呼声，日本主流媒体也披露，今年美日峰会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曾经建议日本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但是并不容易。他说，考虑到日本与中国的政治敏感性，尤其中国的反应激烈的程度并不容易预判，因此对日本而言，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政治风险仍然很高。毕竟日本不同于美国，美国军力高于中国，地理上又距离中国非常的遥远，而中国和日本仅一带水之隔，军力却在中国之下，日本感受到的中国军事压力会比美国所感受到的大很多，因此对于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势必相当的慎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指出，从公开讯息看来，日本政界确实对台湾情势的关注越来越公开，尤其是对于台海有事已经不再遮掩心中的忧虑了。近来也常听到在日本内阁成员中，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由此可见，即使台海发生战争时日本没有直接参战，如何与美国合作因应台海战争将是美日同盟重大的课题。王尊彦表示，今年7月，当时的副首相麻生太郎曾经公开表示，中国若是攻台，日本可能会将其视为危机存立事态，而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其他政界人士也发表过一旦台海有事的相关发言，由此可见日本对台湾安全的重视程度。但是他认为，即使日本基于其国家利益而有护台的需求，未必最终就会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王尊彦说，现阶段日本政府显然是在思考如何在既定的安保法制之下因应台湾有事，台湾能够或是应该做的是与日本强化沟通，让日本充分认识台海情势的严峻，以及万一爆发战事的时候日本会受到何种影响。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已经明确表示，在6年之内中国可能攻台，因此日本政府除了目前与台湾、美国进行国会议员间的战略对话之外，其实应该加速推动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军事实务导向的探讨。 会议后宣读的神户宣言内容包括日本应该加强推动实现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国际刑警组织 ICPO 等国际组织、联合国体系等等，以及日本应该加强推动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化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前台湾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郭仲熙认为，中国宣布要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台湾就不可能加入了。他说，
CPTPP 采共识决，新会员申请加入必须与11个会员国个别交涉后获得全体会员国的同意。现在台海两岸都已经提出申请，大家想想看，以中国的广大市场，11个成员国会比较希望让哪一边加入呢？中国如果先加入，台湾的申请案就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请问这有可能吗？
郭仲熙表示，虽然以中国自身目前的条件很难符合加入 CPTPP 的标准，但是国际现实为了己身利益往往不无妥协的可能，而且中国不一定要加入，只要宣称要加入就可以达到阻止台湾加入的效果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表示，日本无论是基于美日同盟，或是基于日本应该对世界表达的态度，都应该积极的推动让台湾优先加入 CPTPP， 而且日本也应该游说其他成员国同意台湾加入，因为紧密友好的日台关系才能让日本以应有的姿态对抗中国的威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宣布，因立陶宛批准台湾在该国以台湾名义设立办事处，将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方面对北京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台湾陆委会说，中国这种损害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蛮横不堪。
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立陶宛11月18号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做法，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做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明还说，鉴于中立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立陶宛当日表示，对中方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立陶宛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立陶宛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也有权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包括接受和建立非外交代表机构，以确保务实的关系发展，正如许多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中国外交部还对台湾方面放话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无论台独势力如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都改变不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企图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台湾陆委会回应说，台湾与立陶宛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国际社会成员交往的基本权利，并非中方所称的内政事务，其无权智慧。陆委会还说，中共当局采取政军与经济制裁手段，干预介入其他国家的主权行为，在国际散布其错误一中原则的不实论述，更不断阻挠打压台湾与其他国家正常互动。陆委会在声明中说，此种破坏国际关系原则与损害台湾人民国际生存空间的行径蛮横不堪。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1月21号警告称，欧盟东部边缘、白俄罗斯与波兰边界的移民危机是冷战以来让欧洲陷入动荡的最大企图。法新社报道说，莫拉维茨基在准备与欧盟领导人会晤之际发出了他措辞强硬的谈话。报道表示，目前华沙不仅面临边境危机，而且还因违背欧盟对民主原则承诺的指控而与布鲁塞尔关系紧张。 报道说，白俄罗斯人为地制造了这场边界移民危机，将多数是来自中东的移民运送到与波兰交界的边境地区，并承诺会协助他们跨境进入欧盟。白俄否认指控，反倒批评欧盟拒绝让移民入境。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星期天发推文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欧盟发动了一场混合战争，是30年来动摇欧洲的最大企图。他强调，波兰不会屈服于讹诈，将尽一切可能保卫欧盟的边界。莫拉维茨基还在一个链接的视频声明中警告说，今天是波兰，但是明天将会是德国、比利时、法国或西班牙。他还称卢卡申科得到了其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幕后支持。卢卡申科此前对 BBC 表示，他的部队绝对有可能帮助了移民进入欧盟，但他否认操控了这次行动。此前欧盟和北约都称这次移民危机是一个混合战术。报道说，莫拉维茨基星期天在巴尔干地区两个与白俄罗斯接壤的省份视察。他此前宣布本周将访问其他欧盟国家。美联社表示，莫拉维茨基称他周日会晤欧盟成员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总理。这三个国家也受到白俄的移民危机压力。法新社的报道还说，一些观察人士表示，波兰在利用这场移民危机问题，试图转移外界对波兰有争议的司法改革的注意力。欧盟曾表示，这些改革限制了司法的独立。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难民危机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紧张关系再次升级。与此同时，这次难民危机所发生的地区，因为在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中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再加上当地的特殊文化历史背景，因此越来越被各方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8日再次警告西方不要对莫斯科所划定的红线置若罔闻。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年度俄罗斯高级外交官的会议上，普京表示，西方当年完全不顾俄罗斯的警告和担忧，完成了北约东扩。他说，俄罗斯向西方所发出的最新的警告表明，西方会因此而紧张，应该把这种紧张的状态保持下去，让西方无法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制造事端。普京没有说明俄罗斯所发出的所谓的警告具体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警告是否与难民危机有关，但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目前反映在三个方向上，就是难民危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还有黑海地区的局势。普京还表示，西方现在想控制气候变化议题，想在这一领域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和标准。俄罗斯的外交官应该更积极地对抗西方的这一企图。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也表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潜在的冲突因素现在积累得越来越多，这一趋势还在持续。与此同时，德国图片报当天发表了对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的采访。莫拉维茨基说，白俄罗斯把难民当成武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局势虽然现在定，但是越来越危险，白俄罗斯军警的各种挑衅行动在增多，边境紧张局势将会升级，因此也不排除爆发边境军事冲突的可能。莫拉维茨基说，普京和卢卡申科目前推动的战略是破坏西方稳定。莫拉维茨基表示，现在还不清楚普京和卢卡申科的其他计划。他说，难民危机或许仅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以此来掩护普京对乌克兰的可能入侵，但是波兰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边界，这同时也是北约和欧盟的边界。波兰警方指责白俄罗斯安全部门继续指挥难民尝试在边界的其他一些地点越境，包括帮助难民们剪断铁丝网和破坏障碍物，夜间用激光笔照射波兰边防人员等等。这些难民都支付了少则2000多美元，有的甚至能够高达20000多美元的费用抵达白俄罗斯。 据报道，带有白俄罗斯官方背景的一些旅行社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向这些难民们推出各种套餐服务，包括签证、机票、旅馆的住宿、由明斯克国际机场抵达边境地区的交通等等。套餐的价格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而差别巨大，贵的服务包括由专人陪同越过边界，再有人接应护送到德国等地的最终地点。俄罗斯新报几天前所采访的一名成功越境的难民说，他购买了定价为4000美元的套餐服务。他下飞机后在明斯克的专门市场采购了能够剪断铁丝网的工具和防寒服装，然后被运送到边境。有人利用 GPS 信号通过手机指挥他在指定的地点越境。在躲避了波兰边防巡逻队之后，在波兰境内的公路上与接头人会面，然后搭乘接头人提供的车辆抵达德国。但白俄罗斯外长表示，有关白俄罗斯制造这场难民危机的说法都是谎言。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说，欧盟认为普京和卢卡申科制造难民危机，这一立场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可能升级。这次难民危机所发生的地点位于白俄罗斯与波兰和立陶宛三国的边境地区。让许多军事政治观察人士极为关注的是，这一地区恰好位于著名的苏瓦尔斯基走廊附近，选择在这里制造难民危机无疑可让西方和北约感受到更大的压力。2017年之前，这条走廊还被许多军事分析人士称为北约东翼最大的软肋。大约100公里长的苏瓦尔斯基走廊的上下两端，分别是俄罗斯最西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和白俄罗斯。走廊的两侧分别是波兰和立陶宛。北约控制这条走廊，可让加里宁格勒一直被包围，无法与俄罗斯本土相联系。如果俄罗斯控制这条走廊，除了能够解加里宁格勒地区之围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切断波罗的海三国与其他北约成员的陆路联系，可对波罗的海国家形成包围。围绕苏瓦尔斯基走廊的攻防控制，因此也就成为俄罗斯和北约双方军事计划和军事指挥人员最头疼和最具有挑战的题目。2017年之后，北约主要是波兰军队大大加强了对苏瓦尔斯基走廊的防守，波兰大幅提升了原来驻守当地的一个步兵师的战力，同时还组建了一个新的配备重装武器的步兵师，以及另外一个专门对付俄军装甲集群的独立反坦克炮兵团来防卫当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几天前特别在这一地区举行了联合演习。媒体报道说，来自俄军最精锐的第一近卫坦克军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其他精锐部队已经在俄罗斯的叶利尼亚市附近集结，那里距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边界仅仅有数十公里远。白俄罗斯网络媒体镜面新闻网说，难民危机爆发当地的村民夜间和早上现在都能够听到军车源源不断地从附近的街上开过。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因素是，当地传统上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影响一直非常大，那里的许多人都信奉天主教，而不是在白俄罗斯信奉较多的东正教。尼克里斯基说，当地的许多人都会说波兰语，他们能够听懂波兰话，能够阅读来自波兰的出版物，所以那里具有与白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当地的主要城市格罗德诺市因为是著名古城，目前享有白俄罗斯文化首都的称号。格罗德诺市内遍布了中世纪的建筑和天主教堂，历史上当地曾是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主要都市甚至首都。200多年前当地并入沙皇俄国之后， 那里也曾是反抗俄国沙皇的波兰大起义的中心。十月革命之后，当地划归波兰。最近十多年来，当地也是针对卢卡申科政权的历次抗议活动的重要地点。格罗德诺市是去年民众抗议示威活动的中心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星期天透露，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他访问中国。
日本共同社说，林方正在星期日的富士电视台节目中透露，他在18号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时，中方邀请其访华。有关日程，林方正表示，现阶段一切都未决定，尚未开始具体协调。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此前表示，不会向北京冬奥会派遣美国政府高官实施外交抵制。就这个问题，林方正说，如何对待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将从日本的立场进行考虑。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有关中国网球选手彭帅本月在社交媒体公开指控曾遭前中共高官性侵后，人身自由和引发世界关注的问题。林方正说，他关注这个问题，但还没开始任何具体的研议。中国外交部在官方新闻稿中说，王毅在18号与林方正的通话中表示，希望日本方面在历史、台湾等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确保不动摇、不倒退、不越线，并以北京冬奥会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为契机，营造积极的民意和社会氛围。在贸易问题方面，林方正说，他17号在东京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时，表明期盼美国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中国空军节的宣传片中，有一款神秘飞机模型引起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推测它就是传闻已久的轰20隐形轰炸机。分析人士表示，轰20至今仍未正式亮相，甚至连官方释出的外观照都没有，显示轰20在研制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少困难有待克服。尤其当中国已经成功试射超高音速武器之后，轰20已经失去了它的发展价值跟意义，不论从成本、技术，还是解放军的作战需求考量，轰20都有可能会胎死腹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空军官方微博账号“空军在线”发布了《天空之上》的宣传片，片中出现了歼20、运20等20家族。还包括歼 10C、歼 11、歼 16、苏 30 战斗机、轰 6K 轰炸机、空警 2000 预警机、无侦7高空侦察机以及红旗9等武器装备。据中国媒体报道，无侦7侦察机起飞、运20发射红外干扰的视频似是首次公开。但最令网友关注的是，影片中出现了一款无尾翼、充满隐身外形气动布局的飞机模型。有相当一部分的网友认为，这是官方对于轰20隐形轰炸机外形的暗示，纷纷讨论轰20真的要来了吗？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据中国媒体形容，该架模型飞机没有尾翼或是垂直安定面，主翼似乎集成在机身的后部，使飞机采用混合翼身的设计。此种飞翼设计的气动布局或许可以满足外界对于轰20造型的想象，但如果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进气孔，也没有透明座舱罩，非常有可能是无人机而非真正的轰20外观，因此不代表轰20即将要曝光。环球时报引述专家的说法，指飞机模型可能是为了配合宣传片制作的，从外形上看，似乎并不是空军某种型号战机的模型，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开轰20真正的造型。分析人士说， 比较具可信度的是南华早报曾经引述中国现代兵器刊物的内容，指轰20除了外形跟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类似之外，发动机应该会采用俄制的 D-30KP-2 发动机，或是中国国产的涡扇18发动机，一共会有四具，载弹量可达45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美军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过程来看，轰20想要同时满足逆中性佳、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又大等全部的优点，现实上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杰举美军隐形轰炸机为例， B-2A 隐形轰炸机强调逆中，因此在速度上只能维持次音速，他经过了实战经验，载弹能力最多达23吨，以逆中轰炸机来讲，性能算是非常的优越。另一款美军 B-1B 超音速轰炸机重视的是速度和载重的能力，因此逆中功能就有部分必须要被牺牲，所以轰20如果想要强调逆中，但使用的又是俄制或是中国国产的发动机，不太可能达到45吨的载重量。军事专家的说法跟美国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相符，该报告推测轰20的航程可能达到8500公里，有效载荷10吨，远低于外界传闻的45吨，且该报告当时预估中国还要10年才能真正的完成研发。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轰20是依据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的规格和形式打造，那么美国在1990年代初期的波湾战争中就已经把 B-2 当作主力的机种，但中共的轰20现在才准备要发展出来，显示仍落后美军许多。而且过去歼十战机发展出来的时候，中共官媒都会释放一系列实际测试飞行与展现其重要性能的影片，但关于轰20的官方资讯一直付之阙如。沈明士说，
如果用这个来比拟的话，在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就已经在成熟使用了，结果在21世纪的第20年之后中共才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还在测试当中，不太完全公开，但是轰20现在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表示说这一型的轰炸机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那首先的不足其实就是所谓发动机的问题。
沈明士说，他表示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发动机，但不论是歼20或是将来的歼31等机种，中国对于发动机的需求数量很多，但俄罗斯不愿意卖给中国太多，所以中国只好自己仿制，但中国在发动机的技术、材料及锻造工艺方面的水准又不到位，使其国产发动机的性能受限，跟欧美国家有一段落差。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也说，如果将中国的轰20跟美国最新的隐形长城轰炸机 B-21 相较， B-21 从传出开始打造至今，美军已经陆续对外公布 B-21 的外形照片，甚至连测试跟部署基地都已经曝光。此外，美军原本只规划2架的原型机，今年证实要增加到5架，机队数量也从100架增加到145架。吴明杰说，这意味着 B-21 的性能基本上符合美国空军进行空射核武或渗透打击的作战需求，美军才会大胆地增加原型机的数量和未来机队的整体规模。相较美军 B-21 的进程不断地往前推进，轰20到现在还在搞噱头，仍用布幕盖着或是模型呈现，凸显轰20在研制的过程可能遇到非常多的难关，才会让它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吴明杰说，在轰20正式面世之前，歼20必须要先有能力真正的完成量产。他表示，歼20先前早有传闻要将发动机换成中国国产的涡扇15，讲了数年也没有看到成果。对于载重能力跟航程需求更大的轰20而言，想要换装成国产发动机涡扇15或更先进的涡扇18的目标可能会更为遥远。分析人士说，根据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统计，歼20的数量经过10年来的发展，至今仍一直维持在20余架， 没有跟上传闻每年要量产50架到100架的数量，代表歼二十的性能还不够成熟，也代表歼二十可能存在非常多的缺陷跟问题，才会迟迟没有办法量产。吴明杰说，
解放军歼二十都还没有办法这个完全量产情况之下，要去谈轰二十，我觉得那个是更是遥不可及的目标。那第二个层次是说，轰二十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然后到这个曝光，到真的具备它的作战需求能力，然后到量产，我觉得这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哦。
中国之所以要发展轰二十，主要是因为在海陆空核武铁三角里，解放军已有射程号称12000公里以上的陆基型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对美国西岸进行核武攻击。在海军的部分，中国新型094核潜舰武装12枚射程7000公里的巨浪二弹道导弹，如果潜舰潜伏在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之间，将可袭击到美国西岸。但有消息指094潜舰可发射号称射程12000公里的巨浪三，这代表解放军可以从渤海或是南海就对美国本土发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分析人士说，在解放军的核武铁三角里，最弱的一环就是空军。虽然轰 6K 可以搭载空射核武，但轰 6K 的航程最多2500公里，连关岛都没有办法直达，必须要透过挂在长舰二十射程约莫1000公里以上的巡弋导弹，才能够弥补轰 6K 航程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发展轰二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空中长程载具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吴明杰表示，但当今日解放军已经在高超音速武器的领域有所斩获，那么轰二十也就失去了它发展价值跟意义，因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成本更为低廉，而且能从太空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对美国来说防御上也更加的困难。因此对解放军而言，高超音速武器反而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利器。反观轰二十，可能砸了大钱还不确定能否突破技术以及满足作战需求。如果解放军选择以高超音速武器作为它未来发展的重点，那么轰二十是否还会继续研发量产都是个问号。吴明杰说，
整体上来讲啊，现在轰二十我觉得不管是内外在的环境啊，可能他自己解放军内部都有必须选这个优先考量的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成本，不管是技术啊，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说啊，都有可能让轰二十也许未来胎死腹中。
轰二十的定位在于逆踪长城轰炸机，将空中核武打击的能力扩充直达美国的本土，而逆踪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渗透打击、夜间轰炸或者突袭。新加坡《战事防卫》杂志编辑黄家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轰二十研制成功，它将会对第二岛链的美军资产，如日本和关岛的关键设施增加威胁，并进一步限制美军在该地区的调配余地。例如逆踪设计的轰二十在理论上可以不被陆基、海基和机载的预警系统以及战斗机巡逻队发现的情况下通过，当它发射飞弹时，防御者几乎没有时间采取对策或是逃跑，不像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时可以被探测到，可被天基监视系统跟踪，并且可能被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摧毁。黄家荣说，虽然轰二十能够将空中的力量投射到更远的距离并提高生存能力，但它绝对不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因为逆踪长城轰炸机的特性和功能早已广为人知，也早被使用。相形之下，中国最近利用无人机进行大型的军事演习，将无人机获得的讯息传送给指挥所，以支持空降战斗机群进行突防和突击行动，演练远距离和大规模端对端作战的能力。对中国国防战略而言，无人机的发展可能比轰二十更为迫切。黄家荣说，我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更紧迫的是进一步数字化和整合其各种服务，以进行大规模的综合作战，从而可以在其庞大的部队中无缝的收集、感知和传播信息和情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说， 虽然轰二十的作战性能没有办法跟同等级的美军轰炸机相比，但在东南亚、东北亚或是台海，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种逆踪长程战略轰炸机，因此对于区域安全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11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出口同比大幅增长，月度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近一半来自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是美中自2018年爆发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仍然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最新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上个月的贸易逆差为5400多亿元，同比激增 38.4%， 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拉动最大，对美国的顺差高达407亿美元。美中两国的统计方式、数据公布的时间等不尽相同，常常会有很大差距。但是美国在11月初公布的统计也显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增长，9月份达到470多亿美元。2018年美国宣布增加关税之后，美国进口商为了避免关税，曾一度突击增加进口。美国人口统计局上星期的最新数字显示，9月份的货物进口额是自那时以来最多的一个月。2018年4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争端随即爆发。此后不断有报道说，很多公司撤出中国，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等国家。但是美国公布的贸易统计数字显示，这一趋势似乎并不十分明显。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对美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统计数字显示，越南近年来对美国的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幅度有限。越南去年全年的对美出口额为796亿美元，仅比2019年增加了132亿美元。越南9月份的对美出口额比上个月还有所下降，减少了10亿美元。美国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在2018年到2020年间涨了6倍，但是真正退出中国的美国公司则很少。这份报告在对500家在中国设有子公司的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大多数美国公司没有退出中国，只有 7% 选择退出中国。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供应链管理系商业教授戴尔·罗杰斯说，多年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出口。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举例说，奥克兰港曾经是一个出口港，这一港口曾经是美国第四大繁忙的港口，但是在过去的4年里从第四下降到了第9，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对亚洲的出口比进口少得多。罗杰斯强调，任何公司都需要有一个组合供应。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really any company to be diversified. You need to have a portfolio of supply.
他说，而且我认为你不仅需要拥有多个供应商情况下实现多元化，而且还需要在地域上实现多元化。自美国2018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是否应该以关税作为对华施压的手段一直饱受争议。批评人士说，贸易战将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一些人主张的脱钩也没有真正发生。在贸易平衡方面，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自关税提高之后，两国贸易逆差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不过在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有迹象显示中国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市场准入，放松了对外国企业的限制。例如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企业，在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出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中国国务院列出了63条特别管理措施， 明文规定了从必须到由中国控股到禁止投资等各类限制，但是在去年的清单中，这类措施减少到了18条。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说，美国会视中国实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情况而考虑降低对中国施加的关税。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